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宣布，拜登将于18号访问以色列；
布林肯一周内第二次到访以色列；
美军司令突然访问以色列，确保以军防御需求；
关键反对者翻转立场，支持乔丹竞选众议院议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白宫周一晚间宣布，拜登总统将于18号前往以色列，以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并了解最新局势、人质现状以及人道救援计划。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当晚向媒体说，拜登此行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会谈，并从以色列官方获得战略与军事行动的最新资讯，同时会讨论被扣押人质的现状和人道救援等议题。正在中东斡旋的国务卿布林肯稍早也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宣布，拜登总统会于18号抵达以色列访问，并重申与以色列团结一致，以及坚定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以色列暂短停留后，拜登将转往约旦首都安曼，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面，并同时与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进行会晤。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宣布，欧盟将开设一条经由埃及飞往加沙走廊的人道援助空中走廊，预计头两架航班将于本周起飞。当天，冯德莱恩正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场区域峰会，他说，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需要人道协助和援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开设一条经由埃及飞往加沙走廊的欧盟人道空中桥梁。自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的战争进入第10天后，埃及和法国外长周一稍早都敦促提供人道援助，并让外籍人士离开遭受空袭的加沙地区。不过，目前外界还不清楚人道走廊究竟会如何运作。周一当天，以色列否认了达成加沙南部停火协议的传闻，继续轰炸巴勒斯坦飞地，而哈马斯也再次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双方的战斗仍然相当激烈。
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官员已表示，美军将挑选约2000名士兵为可能部署到中东支援以色列预备做准备。据了解，被挑选的部队的任务是提供咨询和医疗支援等，他们来自美国各个军种，并不打算担任战斗角色。官员们说，这些被挑选的士兵目前驻扎在中东境内和境外，包括欧洲地区。尽管外界还不清楚这2000名士兵部署的时间与地点，但五角大楼的决定表明，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袭击，美国已经准备好支持以色列军队。其中一名官员说，这些部队将承担各种支援任务，如额外的医疗支援或爆炸物处理支援，还包括在过境口岸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博杜安国王体育场16号进行比利时队出战瑞典队的欧洲国家足球资格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45岁的突尼斯男子涉嫌在16号晚上，在距离博杜安国王体育场约3英里的路上，朝前往观赛的球迷开枪，两名身穿瑞典球衣的瑞典公民中弹身亡，另外有一名出租车司机受伤，嫌犯在犯案后逃离现场。比利时在枪击发生后将恐怖袭击警报升至最高，球赛也被迫中断。警方17号在布鲁塞尔的斯哈贝克区的一家咖啡店发现了嫌犯的踪迹，并开枪击伤了嫌犯，嫌犯送医不治。在现场找到了一把自动手枪，与枪击案中使用的武器相同。比利时联邦检察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袭击者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最近重新爆发的冲突有任何联系。
周一，共和党籍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乔丹成功争取到数名原本反对他的党内主流派成员支持，但距离17号众议院议长选举当选门槛的过半票数可能还有几票之差。乔丹是共和党内颇具分量的右翼次团 众议院自由党团创始人之一，乔丹连日来多番一对一恳谈，外加右翼盟友软硬兼施下，几名原本拒绝在议长选举票投票他的共和党主流派成员回心转意，争取到这些反对者的支持之后，乔丹距离本周二中午的众议院议长选举的当选门槛已经相当接近。乔丹在周一致函给党内同志的信中说，众议院议长的角色是要团结所有共和党人，这也是我要做的。他坦言，共和党内现在分歧颇深，允诺当选议长之后会更加海纳百川。
周一，拜登竞选团队在川普创办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开设账户。拜登竞选团队的账号在平台上的第一篇帖子中写道，让我们拭目以待，欢迎换边。拜登竞选团队的副经理罗布·弗莱厄蒂在社交媒体 X 上谈到他们为何要加入真相社交。他写道，竞选活动的一个特点是有时你要做点搞笑的事。拜登竞选团队在前身为推特的 X 平台上则发布另一则贴文说，我们刚刚加入了真相社交，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会很有意思。随后拜登竞选团队也证实了账号的真实性。真相社交是川普于2021年所创立的，在创立真相社交后，川普几乎只在这一个平台上发帖，他在该平台上拥有超过600万名粉丝，而目前川普在 X 平台上拥有大约8700万粉丝，拜登的 X 个人账号的粉丝则为3750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军司令突然访问以色列，确保以军防御需求，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消息，谷歌正在挑战民意的法律，该法律要求在线服务在新框架中实施年龄的检查，该框架限制了科技公司对于处理儿童在线安全问题的方式。在其一套原则中，谷歌驳回了要求在线服务在允许用户访问其平台之前验证用户年龄的政策。例如，犹他州通过了一项法律，旨在开始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验证寻求维持或开设账户的用户的年龄。谷歌表示，此类年龄验证政策将导致失衡，并可能限制对重要信息的访问。该公司在宣布该框架的博客文章中写道，良好的立法模式可以帮助公司负责促进安全和隐私，同时使儿童和青少年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体验。当然，当政策制定者考虑这些问题时，他们应该仔细考虑这些法案的更广泛影响，并避免副作用等等。
微软旗下的职业社交平台领英周一宣布裁掉近700名员工，其中大部分来自工程部门。其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司的财务和人力资源部门也遭到了裁员。这次削减是因为这家以商业为导向的社交网络收入同比增长连续8个季度放缓。微软在7月份表示，尽管过去2年每个季度的会员增长都在加速，但第二季度的增长率仅为5%。领英高管表示，随着我们继续执行2024财年计划，我们还需要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和领先和优先事项，以便我们能够实施我们已经确定的关键举措，这些举措将对实现我们的业务目标产生巨大影响。
本周一消息，大型科技会议网络峰会因为其创始人帕迪关于加以冲突的言论受到阻力，现在对科斯格雷夫的愤怒已经蔓延开来，这种抵制情绪即将超出网络峰会的宣传力度。这种情况还凸显出以色列的科技产业是该国的最有价值，也可以说是最知名的出口产业，它建立在商业发展和关系的基础上。在这场最两极分化的冲突中，他愿意在公众舆论的斗争中切断这些关系。一位科技消息人士表示，在以色列经过第一周的震惊之后，我们现在基本上处于愤怒模式，我们没有时间与任何暗示以色列需要袖手旁观而不是粉碎哈马斯的人打交道。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周内第二次到访以色列，并与包括总统、总理等领导人和最高内阁团队进行会晤。据悉，当天布林肯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会晤期间，突然发生了空袭警报，因此紧急前往掩体内庇护。请听报道。
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访问以色列，此举正值以色列计划对加沙进行猛烈地面攻击，誓言铲除哈马斯之机。布林肯当天分别与以色列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和战时内阁等官员进行了会面。过去几天，布林肯曾对多个阿拉伯国家进行访问，讨论中东局势，以防止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扩大。根据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指出，周一，当布林肯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拉维夫会面时，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于是暂时紧急中断会议，并进入掩体里避险大约五分钟。据国务院发布的会谈摘要，布林肯和内塔尼亚胡会面时，讨论了他在过去几天与中东地区伙伴的接触，并收到了有关当地局势的最新资讯。布林肯强调，他坚定支持以色列捍卫自己免受哈马斯恐怖主义袭击的权利，并重申美国决心向以色列政府提供保护国民所需的资源。另外，两人还讨论了美国与联合国和地区伙伴密切协调，以推动向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据以色列军方最新估计，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加沙地带扣押了199名人质，这一数字高于先前的估计。布林肯强调，华盛顿正努力让这些人质安全且尽快获释。当天，布林肯也与以色列总统埃萨克·赫尔佐格进行了会面，重点谈论了被哈马斯置于危险境地的平民的安全和保护，以及目前正在展开中的协调工作。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周二无预警造访以色列，并表示希望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战火升高之际，确保以军获得一切所需资源。请听报道。
巴以冲突持续扩大，有媒体消息指出，以色列在加沙北部的边境部署了400多辆装甲车与其他车辆，显示以色列可能很快就会展开地面入侵行动。美军也在加强区域火力，以防伊朗和其他或伊朗支持的团体卷入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周二无预警访问以色列，美国总统拜登也预计在周三前往以色列。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库里拉计划与以色列军方领导阶层举行高阶会议，以确保清楚了解美国亲密盟友以色列的防御需求。库里拉预计也会概述美国军事支援内容，目的在避免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扩大。目前，美国国防部正忙着将军火送到以色列，包括防空系统和弹药。美国国防部官员周一表示，目前在红海附近执行任务的两栖攻击舰巴丹号正在驶向以色列海岸。政客网站报道，美国官员表示，再有包括来自第26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24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内的巴丹号，预计将在大约五天内抵达以色列附近，以在必要时帮助美国人撤离。巴丹号将加入已经在该地区的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官员们表示，虽然尚未下达在海岸线驻扎的正式命令，但这些军舰正从波斯湾向以色列方向驶去。鉴于巴以局势不断恶化，预计命令很快就会下达。和巴丹号两栖攻击舰在一起的卡特霍尔号两栖船坞登陆舰也前往以色列附近。这两艘军舰可以派遣船只，将人们从岸上运送到船上。多位国防官员告诉 CNN， 周日晚间，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下令约2000名士兵为可能部署到以色列做好准备，以帮助完成医疗和后勤支持等任务。美国海军第二艘航空母舰打击群德怀特 D 艾森豪威尔号预计也将在大约两周内抵达以色列附近。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周一宣布，他将在众议院全院选举时支持吉姆乔丹竞选议长，从而翻转了他上周的表态，即绝不投票给这位共和党议长提名人的立场，这对乔丹的选情来说是一个重大进展。请听报道。
周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社交媒体 X 上说，在过去的两天里，我和众议员吉姆·乔丹进行了两次亲切、深思熟虑和富有成效的谈话。我们一致认为，国会需要通过一项强有力的国防授权法案，为政府重要职能提供资金的拨款，以及农业法案等其他重要立法。因此，他决定在全院支持吉姆·乔丹竞选众议院议长。他写道，自从我第一次当选众议员以来，我一直是一个团队合作者，支持共和党会议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共和党多数派将更加强大。这位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的立场逆转，对乔丹来说显然是一项重大胜利。罗杰斯上周五告诉记者，乔丹没有办法赢得他的选票，他将把票投给10月3号被罢免的议长凯文·麦卡锡。不过周一早上他对此改口，在上周共和党举行闭门会议进行投票时，55名共和党众议员曾表示，他们不会在全院选举时投票给乔丹，而乔丹整个周末都在打电话，试图在全院投票前说服那些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同事。而议长选举的全院投票暂定于周二中午进行，乔丹需要在全院选举中获得217票才能当选议长。目前尚不清楚罗杰斯的转变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议长选举的僵持局面，但他的支持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乔丹开始缩小差距，以跨过当选议长所需要的门槛。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纽约关注孤狼攻击，防止恐怖主义卷土重来，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将通过决议批准驻以色列大使。
美军 B-52 核武轰炸机将首次部署韩国。
纽约关注孤狼攻击，防止恐怖主义卷土重来。
美国与马绍尔群岛续签安全协议，对抗中共影响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表示，外委会目前正在起草法案，如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扩大到伊朗参与的代理人战争，将授权美国政府动用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16号表示，参议院将在数天内通过一项支持以色列的决议，批准美国政府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并确认新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路杰克。舒默强调，参议院如果能通过强而有力的亲以色列法案，可能促使众议院采取行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计划18号为总统拜登提名的路杰克举行听证会，他将是新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路杰克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舒默称赞路杰克有能力且坚强，敦促外交委员会尽快批准人事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国防部长奥斯汀、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布朗同样将于18号列席参议院举行的中东冲突机密会议。
以色列准备对加沙走廊发动地面攻势之际，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周一警告说，伊朗不能允许以色列入侵加沙，在未来几小时之内，伊朗可能对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支持哈马斯的伊朗将反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国家和势力称为抵抗阵线。伊朗外长表示，这不仅限于黎巴嫩真主党。10月7号以来，以哈冲突已经夺去了双方超过4000人的生命，这场冲突令整个中东地区动荡不安。美国官员担心，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可能在这场战斗中开辟第二条战线。以色列计划疏散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居民，这表明以色列正准备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之战可能蔓延区域，也影响国际权力平衡。美欧在俄乌战争未平之际分散资源，中俄则与巴勒斯坦为伍，坐收渔翁之利。
在以色列预计将从地面攻打加沙地带之际，周一已有超过100万人接获以色列撤离警告，逃离加沙地带北部的家园。美国已经要求在加沙的美国公民前往与埃及相邻的拉法过境点。美国政府估计，加沙地带有500至600名拥有双重国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周一早上，一些美国公民登上一艘 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公司的邮轮，从以色列撤离。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称，这艘船离开以色列海法港，前往地中海岛屿塞浦路斯。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美国人登上了这艘邮轮。以巴新一轮冲突爆发并持续之际，美国航空、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瑞安航空和英国航空等国际航空公司都被迫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此前，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部分击中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美国谈判代表耶鲁尚表示，周一，美国与马绍尔群岛签署了一项为期20年的经济援助协议。马绍尔群岛是西太平洋的战略要地，该协议有助于美国在该地区对抗中共的影响力。1980年代，美国首次与3个太平洋岛国，包括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达成了自由联合协议。协议规定，美国必须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作为回报，美国可以获得这3个国家的海空使用权。拜登政府原本希望美国国会能在9月30号之前批准3项自由联合协议，以在20年内提供总计71亿美元的资金。但是由于美国国会在预算问题上争执不下，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上个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为期45天的临时拨款措施，避免了美国政府停摆。但自由联合协议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前，可能会出现资金缺口。分析人士和前官员表示，这可能使这些盟友的经济条件变得脆弱，更容易向北京靠拢。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10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普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将于18号分别举行大范围会谈和小范围会谈。此外，在小范围会谈的框架之外，两位领导人或将单独进行会谈。路透社报道，这次普京与习近平会晤主要有5大看点，包括国防大佬、战争武器、习普友谊、石油和天然气、俄中贸易等。今年是“一带一路”推出第10年，这个计划因债务陷阱、输出腐败等问题备受争议。日前，中共发白皮书说，过去10年，北京已经与15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项目范围从铁路基础设施到港口。据中国外交部称，预计来自约130个国家和30个全球组织的代表将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为期2天的峰会，但论坛的大部分与会者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领导人同情中国对国际秩序抱怨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和塞尔维亚。
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17号引述首尔高级官员的话报道，韩国、美国和日本已经完成了设立3方通讯热线，这是3边安全合作升级的进一步迹象。韩美日3方今年8月份在戴维营峰会中承诺，除了将开通3方热线，危机状况发生时3方也有相互协商的义务。而在韩朝军事紧张、中共扩大亚洲影响力之际，这支热线会发挥何种作用备受关注。韩联社引述匿名消息来源报道，热线系统已经完成了技术测试。报道还指出，3国领袖和他们的最高国安顾问可能在发生安全危机的时候使用这支热线。并有分析指出，这支热线虽然涉及韩美日3方，但也意味着韩日2国可以借此热线协商安全议题。热线将成为深化韩日关系的新里程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纽约关注孤狼攻击，防止恐怖主义卷土重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各国透过外交努力防止以巴冲突扩大成区域冲突之际，投资者也在关注财报季。美国股市周一晋阳，四大指数收红。美国总统拜登打算前往以色列，阻止战事扩大。美国国务卿与阿拉伯多国政府会面后，也前往以色列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与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通话，认为必须停火，也与内塔尼亚胡特别通话。另外，美国企业财报季到来，华尔街警告企业获利展望正在减弱，可能维持低迷。摩根士丹利投资长威尔森表示，标普500指数的获利修正宽度过去几周大幅下降，这意味着下降获利成长预期的企业超过乐观提高预期的公司。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经济处于良好的位置，美国利率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彭博报道，耶伦周一表示，占经济产出 98% 的美国债务利息仍然可控，尽管目前还不清楚，但利率可能会持续上升。耶伦认为，美国的财政状况绝不是无法解决的。对于白宫正在寻求国会拨款以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耶伦指出，美国有能力支持为这两个国家同时提供援助。耶伦表示，以色列军队准备入侵加沙，追捕哈马斯军队之际，现在预测这场冲突是否会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还言之过早。他认为，中东战争的经济影响取决于遏制敌对行动是否超出以色列和加沙。
国际信评机构标准普尔10月16号发布了其对中国房地产最新预测报告，称中国房地产销售将保持低迷，因建筑开工数持续低位，第一线级的城市的库存高企及监管账户的资金监管加强，今年房地产销售额按年下跌10%-15%，跌到介乎11.5万亿至12万亿元人民币，预计明年的销售额将再降5%，约11万亿至11.5万亿元人民币。鉴于2022年和2023年都出现了两位数的萎缩，2024年房地产销售出现更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较小，中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说，房地产债务危机是牵制经济强力复苏的一个原因，其他包括民众消费支出紧缩、海外市场对于产品需求降温使中国的出口不振、欧美央行降息降低了企业投资意愿等，民间信心缺乏则是最重要的关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驻韩美军周一宣布，美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将于本周稍晚第一次在韩国境内的空军基地降落，这显示美军目前不仅在中东地区加强了部署，同时也增强了在印太地区的防卫态势。请听报道。
驻韩美军周一表示，鉴于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威胁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一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将于本周晚些时候降落在韩国空军基地。这架 B-52 轰炸机可以携带核武器，并曾多次与韩军在朝鲜半岛上空实施联合训练，但在韩国境内的空军基地降落还属第一次。驻韩美军在声明中说，在本周二开幕的为期6天的首尔国际航空航天与国防展览会期间，这架轰炸机将会抵达，并在活动期间试飞2次。除了参加联合军演之外，美国在半岛部署战略轰炸机的情况极为罕见。驻韩美军表示，此次部署显示美国对美韩同盟的承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以此纪念两国结盟70周年。根据驻韩美军的声明，第七空军发言人雷切尔·布伊特拉格少校说， B-52 轰炸机的部署和试飞是我们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持续承诺的一部分。由于当前正发生中东武装分子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冲突， 使得外界就华盛顿能否同时应对包括俄乌战争在内的不同地区的多重危机的处理。对此，白宫战略发言人约翰·科比上周四在回答记者问时强调，美国是一个足够大、足够强大的国家，我们肩负着全球责任，要在任何及全部地方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他表示，我们当前仍持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同时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开展大量工作，以巩固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因此我们并不担心做所有这些事情的能力。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纽约市府密切关注孤狼攻击，纽约市长亚当斯和前市长白思豪同声表示，在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之后，纽约市必须保持警惕，防止恐怖主义卷土重来。请听报道。
10月16日，纽约市长亚当斯在 MSNBC 电视台新闻节目《早安桥》接受访问，谈到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他明确指出，哈马斯发起了这项攻击行动，所作所为就是恐怖主义，想要制造恐怖和仇恨。他表示，已经下令执法人员不仅要保护犹太社区的那些敏感的场所，也要保护穆斯林、基督徒和其他社区的敏感地点。纽约前市长白思豪10月15日在 WABC 770 AM 电台主持人约翰·卡西马蒂迪斯的节目上表示，纽约市遭受过911恐怖攻击，必须全心全意地谴责恐怖主义。哈马斯对以色列无辜平民的屠杀显示恐怖主义并未消失。纽约市现在必须做好准备，因为恐怖主义对全世界的威胁在短期之内不会消失。白思豪也批评左翼进步人士对哈马斯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不但没有予以谴责，甚至冷酷无情的欢呼。目前在纽约大学教书的白思豪表示，他看到纽约大学一些学生领袖试图为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辩护，还有他以前执教的哈佛大学校园也迟迟未能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行为。他说，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不能接受。亚当斯表示，他有义务确保所有纽约民众的安全，市府正在密切关注所谓的孤狼的攻击，像发动水牛城超市枪击案的孤狼夺去了无辜非裔美国人的生命。他认为社交媒体必须停止使用算法来鼓动年轻人，进而助长暴力。他也指出，纽约市目前尚无已知可信威胁，但是市府不会放松警惕。亚当斯被新闻节目主持人问到警力是否足够，亚当斯表示，面对可能的恐怖威胁需要有更多警察，过去裁减警力的做法导致整个国家都面临执法危机，现在必须重新招募年轻人加入警察行列。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